As we wrap up 2025, one thing's clear. Uncertainty isn't temporary. It's the world we live in now. Noble Gold Investments helps Americans protect what they've built with real gold and silver, holding value when everything else feels uncertain. Visit NobleGoldInvestments.com and take your first step toward a safe future. This holiday season, when you open up a qualified account, you'll receive 10 one-ounce commemorative silver holiday coins. Visit Noble Gold today.
Past performance may not be indicative of future results. Investing in precious metals, including gold, involves risks. Consult with your tax attorney or financial professional before making an investment decision.
大家好，欢迎收听狗熊有话说 Bear Talk。这是一档创建于2012年的中文科技类播客，关注学习、科技、设计与效率等主题，由我 Bear 刘，中文网名大狗熊，主持并更新。本期狗熊有话说节目呢，由 AI 语音生成播报，但内容全部由我亲自撰写。这些文字呢，最初来自于我的邮件通讯 newsletter Bear 学习派。Bear 学习派呢，每周都会通过邮件和大家见面。现在已经，中文、英文的朋友加起来的话，已经超过6000位朋友和我一起学习成长了。你可以在 Bear Academy 啊 Bear.academy Bear Academy 免费订阅，收到完整的内容更新。在那里呢，你会读到好书解析、英语学习经验、职业感悟、生产力技巧等等、高质量的内容。下面呢是这期节目的 AI 语音版。你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狗熊有话说 Bear Talk， 我是 Bear。 今天想跟你聊一个听起来有点扎心，但其实每个做产品的人早晚都会遇到的问题。当你的产品被抄袭了，你到底还能做什么？这一期我会从几个角度来聊。首先，为什么在这个时代被抄几乎是无法避免的？接着，作为小团队独立开发，我们还能怎么活？然后我会分享一些真实的案例和朋友们的经验。最后聊聊我自己的几个小结论。如果你现在正在做一个产品，或者以后也想做点自己的东西，希望这一期能给你一点陪伴感。我们先从那个聊天说起。前段时间我和开发小伙伴聊天，就聊到了一个老生常谈但又特别现实的问题：自己的产品被抄袭了怎么办？我当时在推特上随手写了几个想法。第一，做足够垂直的领域，让大厂和中厂看不上。第二，让用户对你的产品产生数据依赖，用得越久越不想离开。第三，传统意义上的技术壁垒，在 AI 时代其实越来越难。最后一点也是我最在意的，把人的气质做进产品里，你偷我就是偷人。没想到这条推文下面来了很多朋友的留言，大家从法律、产品、品牌，甚至人生选择的角度都给了很多不同的视角。于是我就把这些观点整理了一下，再加上自己看到的一些真实案例，变成了今天这一期节目。首先，我们来聊一个有点残酷但必须先承认的现实。很多人一上来就说被抄基本是无解的，尤其在现在这个 AI 时代，技术门槛被不断拉平，只要有一点资源，有一点流量，别人要做一个差不多的东西其实不难。从法律视角看，也有人提醒，你觉得别人抄你，并不代表在法律上真的能算抄袭，就像申请专利一样，真正受到保护的其实就是那几行核心权利要求。很多我们自以为都是我的创新的部分，法律上其实未必认。现实世界里这样的例子也很多，像当年 Snapchat 火起来没多久， Facebook 就上线了 Stories， 后面 Instagram、 WhatsApp 全都跟上了。 Snapchat 并没有死，但它从一个有机会成为主角的平台变成了一个被大厂按住在边缘的位置。所以第一点，我觉得心态上要先接受，只要你做的东西有一点价值，有人抄你这件事很难完全避免。如果我们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怎么防抄上，那每天会过得非常焦虑。虽然无法完全防住，但很多朋友还是总结出了一些相对可行的思路，我自己也挺认同的。我们来看看大家常提到的几种防抄思路。第一种就是做垂直，小而深，让大厂懒得理你。我最早想到的就是这一条，去做那些足够垂直、足够细分的场景，让大厂觉得这块肉太小，不值得我下筷子， 有朋友打了一个很形象的比方，去啃别人看不上的骨头和汤，风险会小很多。比如有的同学就是在一个非常传统非常细分的 B2B 市场里，用很老的技术做很垂直的插件产品，安安稳稳活了很多年，外面的人看会觉得这个东西一点都酷，但是因为够细分反而安全。这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越不好看越不性感的市场，有时候越适合小团队长期生存。你不需要和大厂去抢流量抢入口，而是静静的服务好那一小群真的需要你的人。第二个思路是靠粘性，让用户离不开数据和习惯的粘性。如果一个产品能让用户长期沉淀数据形成习惯，那这些东西本身就是壁垒。最典型的就是笔记类知识管理类产品，很多人提到 Evernote， 它最强势的那几年靠的不是多炫的功能，而是用户已经在里面积累了太多东西。哪怕后来出现很多竞品，甚至有免费的替代品，很多老用户还是懒得或者不忍心完全搬家。所以对我们这些做产品的人来说，一个很实在的问题是，你的产品是一次性工具还是长期容器？如果只是解决一个特别短暂的小需求，那被替代被抄袭的风险就会很高。但如果它承载的是长期的积累，别人要抄不仅要抄功能，还要说服用户把多年积累都搬过去，这个成本就会高很多。第三个是我自己最喜欢也最有感触的一点，速度优势唯快不破。小团队最大的优势其实是掉头快迭代快。有位朋友分享了一个故事，当年他们抄一个网站的产品，结果对方迭代实在是太快，他这边一个功能还没抄完，人家已经连着上了几个新功能，抄着抄着他自己都崩溃了，只能放弃。这就是唯快不破最直观的体现。对小团队来说，你没法和大厂比资源比渠道，但是你完全可以比反应速度。反过来看也有反例， Clubhouse 火起来的时候确实抓住了一波红利，但后来大厂几乎是一声令下就全跟了上来。 Twitter 做了 Spaces， 各家平台都上线了语音房间功能，结果就是 Clubhouse 还没把产品节奏社区氛围完全跑稳，就被这波大规模跟进稀释掉了热度。所以对我们来说，一个更实际的策略可能是接受迟早会被超，然后用速度和节奏让别人永远追在你后面。接下来我想聊聊我自己最在意的东西，品牌气质和社区，这些是抄不走的那一块。功能可以被抄，但气质品牌故事其实很难被复制。有朋友说得很好，要把品牌故事讲清楚，让用户觉得他们买的不是一个功能，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有人总结，新时代的护城河是人格、社群和氛围，这跟我最开始写的那句话是完全呼应的，把人的气质做进产品里。当你真的把自己的一部分，你的价值观、你的审美、你对世界的理解放进产品和内容里，那别人就算功能抄的一模一样，也很难复制出同样的味道。这里有几个很典型的例子，像一些风格非常鲜明的项目管理工具、独立产品、内容创作者，他们做的事情很多时候并不独一份，别人照样可以做一个类似的东西。但真正吸引用户留下来的是他们说话的方式，他们对问题的看法，他们和社区互动的习惯，以及那种你一看就知道是他的整体气质。所以有的时候当你发现别人开始抄你的形式，模仿你的内容风格，其实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你做的这件事已经开始有一点味道了，而这个味道本身就很难被彻底复制。在那条推文下面还有一些回复，我看了觉得又好笑又有点现实。我们来看看几种有点硬核甚至带点黑色幽默的策略。有朋友说做那种最不可复制的产品，比如干脆上门一个个给用户装机那种，当然这是开玩笑，但背后的意思其实是你可以刻意把产品做得更重，提高别人抄袭的难度和成本。也有人从更商人的角度说，在商言商被收购可能是很多产品最好的结局之一，相当于体面退出。 还有人建议，如果你觉得自己的 idea 真的非常有潜力，那在公开之前就要先去跑一圈，多和投资人聊，多和行业里的人碰撞，在早期就把一些资源和关系搭起来，让别人想抄的时候也要先想一想成本。另外一派则更佛系，干脆不怕被抄，甚至把那种 who cares 的态度直接做进产品里。还有人干脆选择去做那种赚钱不算多但足够养活自己又不太被别人看上的市场。这些说法听起来都挺另类，但本质上都在逼着我们去想一个问题，你真正想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和事业？是全力冲一个非常高的上限，还是先确保一个你能接受的下限？绕了一大圈，很多留言最后都指向了两个词，执行力和理解深度。有位朋友说，光有好点子没用，关键是你对产品、对用户的理解有多深，以及你能不能持续把这些理解真正落到产品上。另外一个提醒我也很认同，如果一个点子真的这么好，为什么外面没人做？这句话听起来有点扎心，但其实非常有用，它会逼你去想，是不是自己低估了这个市场的难度，是不是真正的瓶颈其实不在产品，而在获客和渠道，是不是只是我看到了好玩的一面，却没有看到不好赚很难啃的那一面。我自己的一个小结是，防抄的关键不在于防，而在于你能不能持续做出别人追不上的味道和速度。当你对问题的理解足够深，执行又足够快的时候，别人就算抄到了你的表面，也很难真正抄到你的底层逻辑。作为独立开发者，我越来越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只要你在做有价值的东西，被抄是过程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意外事件。真正需要去想的反而是另外几个问题，被抄之后真正该问自己的问题是什么。第一，在被抄之前或者在被抄的同时，你有没有已经开始构建那些不可替代的东西，比如一个足够垂直别人看不上眼的细分方向，一套属于你自己的节奏和迭代方式，一群对你这个人有信任感的用户和社区，还有你慢慢积累起来的那种一看就知道是你做的风格和气质。第二，当你发现有人抄你时，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是情绪先上来，还是冷静下来，给自己一点时间，问几个更实际的问题，对方到底抄走了什么？他抄的是表层，还是已经碰到了你的核心？这件事对你接下来三个月、半年、一年的计划有什么实际影响？第三，你接下来要强化的是哪一块？是产品功能本身，还是品牌表达？是迭代速度，还是用户关系？当你一点一点把这些东西想清楚的时候，被抄这件事也许就不再是一个纯粹的打击，而更像是一个提醒，你做的事情确实有被看到的价值。那接下来轮到你决定你想怎么走下去。顺带聊聊最近看到的几个小灵感，在这一期的 newsletter 里我还分享了几个我最近看到觉得挺有启发的内容，顺带在节目里也简单跟你说一下。第一个是一个高级感很强的 landing page 设计，它的厉害之处在于整体看上去非常干净，元素不多，但通过手屏的动态背景、模糊、玻璃质感这些处理，把一种科技感、未来感一下子就拉满了。我特别喜欢这种少即是多的风格，尤其适合科技类品牌。很多时候我们不是要往页面上堆东西，而是要用少量但很精准的视觉语言，把品牌的气质直接打在观众脸上。如果你最近在做网站，或者准备给自己的产品上一个新版页面，这类案例挺值得翻出来看看。如果你想看具体的截图链接，在这一期 newsletter 的文字版里也有放。第二个是一个关于 Veo 3的图解式导演玩法，简单说就是你不只是给 AI 写一段文字提示，而是直接在一张图片上画出你的想法，比如画箭头，告诉他镜头怎么运动，在不同区域写上动作说明，让 AI 按照你的分镜去生成视频。我特别喜欢这个方式，是因为它一下子把 我从一个提示词工程师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创意总监，你不再只是对着一个黑盒子说多一点这个少一点那个，而是可以像以前在广告公司里画分镜那样把自己的想法画出来，然后让 AI 去执行。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感兴趣，也可以去看我在 newsletter 里链接的那篇帖子，里面有更完整的展示。第三个是一个讲如何在2025年推广一款爆款 APP 的视频。这个视频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我们做产品的人往往花了 80% 的时间在打磨产品，只愿意花 20% 的时间在营销上，但在真实世界里这个比例很可能要倒过来。那位创业者的做法是不停地测试不同的钩子，找到转化最好的那一个，然后集中火力加倍放大。他也特别强调营销是可以练习的，是需要大量实操的技能，而不是看几篇教程就能掌握的东西。这点让我很有共鸣，我也在慢慢逼着自己每天挤出一点时间做营销练习，发一条内容，和几位潜在用户聊聊天，或者尝试一个新的传播角度。就像设计写作一样，营销也是一种越练越敏锐的手艺。如果你想看完整的视频链接和更细的笔记也一样，可以去文字版里看，我都整理在里面了。最后我们用几句话把今天这一期收一收。当你的产品被抄袭，真正重要的可能不是我怎么把对方告到死，而是在这之前你有没有已经开始搭建那些对方根本抄不走的东西。比如你在一个足够垂直的领域里慢慢扎根，你用自己的节奏不断快速迭代，你在产品内容和社群里放进了非常浓厚的个人气质，你和用户之间建立起了真实的信任关系。别人能抄走的往往只是最表层的那一层皮，但真正决定你能走多远的是那一整套看不见的东西，你的理解，你的执行力，你的耐心，还有你这个人本身。如果你现在正在经历类似的困惑，或者你担心未来会遇到这种情况，希望这一期能让你稍微放松一点，也多一点底气。最后，如果你想看这一期的文字版，以及我平时整理的各种链接、参考资料和延伸阅读，可以订阅我的 Newsletter Bear Academy。 在邮件里我会把这一期提到的案例、视频、文章，还有一些只在邮件里分享的笔记都整理好放在一起，方便你之后慢慢看。谢谢你收听这一期的狗熊有话说 Bear Talk， 我是 Bear，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您刚刚收听的是狗熊有话说 Bear Talk， 我是节目主持人 Bear。这是一档自2012年起持续更新的中英双语独立播客，我们聊设计、科技、个人成长，也关注那些值得好奇与思考的人和事。希望每一期节目都能成为您日常生活中的一个灵感源泉。您可以在官网 beartalking.com 收听我们的最新节目，也可以在任何您习惯使用的播客平台搜索狗熊有话说 Bear Talk 收听。如果您喜欢这档节目，请在苹果的 Podcasts 上留言与评分，让更多人发现这个节目。如果您使用 Twitter， 也就是 X， 那么也请关注我的账号 Bear 刘，来聊一聊您的想法，分享您的故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见。 You've been just listening to Bear Talk, a podcast hosted by me, Bear. Since 2012, this independent bilingual show has been sharing conversations around design, technology, and personal growth, all rooted in curiosity and a love for thoughtful ideas. Each episode is designed to bring a touch of inspiration and connection to your everyday life. You can find our latest episodes on the website at beartalking.com or simply search for Bear Talk on whichever podcast app you normally use.If you're enjoying the show, a rating or review on Apple Podcast would mean a lot. It helps others discover us too. And if you're on X, formerly Twitter, follow me, Bear Big, or Bear Liu, to share your thoughts or join the conversation. Thanks ever so much for listening. Until next time.